yard.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四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神说在末后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右神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不这么多。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第二章，特别是第二章，因为第二章呢是可以说启示录最关使徒行传最关键的一章。那么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一章的认识不够踏实，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误会。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想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第二章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那么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这些人在等一个时候，那么五旬节呢终于到了。那么感谢主，我们说过五旬节呢，尤其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五旬节是非常具有历史性的。那一年许多事都是历史的。五旬，比方说逾越节，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一年的初熟节也是历史性；还有那一年的五旬节，不光是以色列的，不光是犹太一个节气，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问，到底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怎么解释这些事情？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地看第二章的记载，那么一开始呢，门徒都聚在一处。那么有的人说是还是那个小楼，有的人说可能是在圣殿，也不一定。那么或者是圣殿里面哪一个房子，那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件事呢，就是很明显的，圣经先把那个发生的事、发生那个现象、事实告诉我们。忽然呢，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坐的屋子。那么那个响声的确是天上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个行动的确是从天来的。那么那个响声呢？这个就惊动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所以第五节才说，那时有虔诚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天的确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有一个声音是从天上来，是个大的响声。那么这个响声呢，可以说震撼了整个耶路撒冷，然后这些从各国来的人他们就聚在一起。那么结果，因为那天这些人他们在房子里，结果圣经说就充满了，这个一阵大风吹过，就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所以的的确确这个现象有风，没有疑问的。还有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然后下面圣经就解释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语来。那么很明显的，这里有风，这里有火，也有舌头，而且后来呢又说起各国的别国的话来。所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那一天所发生的事。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门徒们他们通通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肯定 这是肯定门徒们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很清楚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么这个经历当然是和前面主耶稣所说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浸。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他们受浸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光是根据现象，那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所以我在这些地方我们已经很小心，这是为什么今天早晨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读了好几个地方的圣经，就是我们要用圣经主的话来解释他自己的话。那我如果我们明白了主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那么到底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当然第一我们要根据约翰的见证，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宝会是要来，特别讲到到那日，所以果然那天到了。事实上呢，在那个小楼，当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告别所说那段话，已经指明有一天要来到，所以事实上已经预备了门徒的心情，那一天要来到。所以到了第二章的五旬节到了，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不能光注意使徒行传，也不能光注意路加，我们也要同时要注意约翰福音。那其实呢，反而是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给我们看见，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去了，宝贝神就来了，那是另外一位宝贝神。其实我们的主和他们同在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宝贝神。不过呢，我们的主要回到天上去，我们的主要和门徒们挥别。所以自从在伯大尼我们的主与门徒分手以后，那么从表面上好像门徒们变成孤儿了，其实不是，因为圣灵就在五旬节那天就回来了。所以圣灵正式的来临可以说是以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因为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而且你们要受圣灵的引进，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问说，那么这个浸到底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呢？那么讲到圣灵的经历，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讲的特别多，所以有的人说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圣灵的经传，因为讲到神的灵最少讲了70次，所以你到处都可以，因为根本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人建议，尤其是在尤其是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叫 John Bengel 本格尔，他是对于圣经原文，尤其新约非常非常的在行，他是个有名的专家，也非常的爱主。那么他就是根据他的领会，他认为说使徒行传应该称为圣徒的行传，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才从这一卷书里面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到处都是。不过呢，我们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用词的时候我们比较不是那么谨慎。其实圣灵用一些词非常的谨慎。那么讲到圣灵的经历，有讲到受圣灵，有讲到圣灵的浇灌。那么也有讲到什么的，也有的时候我们也用圣灵的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其实圣灵啊很小心，你如果大家仔细地去读这一本，这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有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没有按手在里面，有的时候有方言，有的时候没有。所以你看见风果然是随着意思吹的，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圣灵就是神自己，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觉得我来用圣灵，其实应该圣灵更多的用我们。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让圣灵更多的占有我们，让我们能完全降服在圣灵的主权底下，那么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那当然了，关于这件事情是太大的事，所以这不是我们这次主要的主题，不过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有的地方讲到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讲到满有圣灵，那么还有地方呢讲到受圣灵，有的地方讲到圣灵浇灌，那么很明显在这里讲到圣灵浸。那么其实呢，在这些讲到圣灵的经历里面的时候，那么你看圣灵很小心， 他特别啊，把他特别让我们看到，就是在五旬节那天，当然毫无疑问，因为是历史性的日子，就好像逾越节一样，那次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事实是个历史性，你没办法重演，你不能今天叫我们的主再钉十字架，这是办不到。那么圣灵也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他果然就降临，就来到这个世界。那天果然羔羊的灵，七灵就被差遣往普天下去，那是很清楚的。所以从那天开始，你看见圣灵就以教会做他的居所，他在地上他找到了永久居留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此以后他就不走了。旧约他是来了又走的，但到了新约，他来了就住在教会里，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呢，就变成内住的圣灵。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主就在圣灵里面，然后父呢在子里面，子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主，你看一些三而一的神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变成神的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我们既然是圣灵的殿，我们当然要在身体上荣耀我们的神。所以从这些地方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在地上就安家了。圣灵在地上好像生根了一样，现在他不走了，他要在神儿女中间住在中间。我们知道圣灵从来不发怒，圣灵会担忧，圣灵来了他不会跑掉的，他不会气走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五旬节以后我们知道说圣灵就这就是应验了约翰福音所说的宝贵时来了。然后呢，我们就要看宝贵时来种种不同的表现，就像主在那个楼上，就像在约翰福音十五十六十七那几章圣经里面所描写的一样。现在我们对圣灵就会有更多的认识了，因为借着第二章你看见圣灵做了怎样的事。那么因着教会就在那一天120个个人，结果呢就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就诞生，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诞生。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那如果我们要问教会是哪一天诞生的呢，那么毫无疑问，那是在五旬节那天诞生的。那不光在五旬节那天诞生，而且我们知道说从那天也是彼得开门的日子，因为他拿着钥匙。我们知道说主告诉他主告诉彼得那一些话，我们知道主怎么说呢？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个钥匙是多少的。所以感谢主，在五旬节那天天国的门就打开了。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记得，这是我们用马太福音的话，我们用约翰福音的话，然后我们今天早晨也读到也读到这个像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的话，那么同时我们也读了但以理等等，我们也读了以弗所，我们把这些通通加起来以后，我们就会解释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知道。那么现在就根据我们所找的这个答案，让我们更清楚知道圣灵在这里怎么做。那当然弟兄姊妹知道，圣灵降下，圣灵当然就重生我们。如果这一班人当初这一班人被圣灵重，就是那一天很清楚的这120个人，他们当然就从上头生。那如果从上头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能想象到这120个人呢，结果就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好像散兵部队一样，因为从天上来的，所以呢他们就降在敌人的沦陷区。那最早好像得着一块桥头堡，那么不过是120个人，但是感谢神，你知道说结果有更多的空降部队降在耶路撒冷。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光复区从120个人 就到了三千一百二十人。